忘记记啊。
好，一开始先来感谢网站新的付费订阅的屁孩们，有圈 U 八卦山下智久哦，好，还有 U Chen， 哎，跟第一位名字还正好倒过来，我还确认了一下 email 看有没有重复，确定是不同人。总之，真的非常谢谢以上付费订阅的屁孩们，也感谢免费订阅的人哦。这边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我上一集整个忘记说的事，那就是有屁孩要求我将每一集提到的相关电影、影集、书籍都列出来。他问我是不是可以放在 IG 啦，那我后来是决定放在资讯栏，我把每一集提到的都补上了。所以如果有人想要看我跟大家提到的影集、电影或是书籍，现在都可以到资讯栏去找。总之大家有任何要求，我觉得可行就会尽量满足大家咯。最后说一下，这一集的案件是来自于芬兰农妇敲碗的，他也是非常资深的屁孩，两个小孩跟猫狗都好可爱，他家还有一只超大的缅因猫，我好羡慕哦。哎，总之感谢你咯。好啦，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进入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谋杀以及分尸的描述内容，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那由于本案会有比较多的名字，大家记得配合图片收听。另外有很多名字都不是英文名字，但是我会使用英文发音，所以这一点还请多多包涵。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18年1月18日，警方原本准备按兵不动，打算先监视阿鲁，同时等待逮捕令。此时警方的手上已经握有阿鲁和三名男同志失踪案相关的证据，他们在他的硬碟内发现了尸体的照片。然而此时一名看起来像是中东裔的年轻男子走进了阿鲁的公寓，警方于是当机立断直接进行逮捕。而警方也在逮捕了阿鲁之后才确认了那三名失踪的男子并不是阿鲁所杀害的唯一三人。我是 Ola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Bruce MacArthur， 阿鲁，鲁蛇的鲁啦，他是鲁蛇就不用说了吧。出生于1951年10月8日，天秤座，出生地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叫做 Lindsay 的乡村小镇。鲁妈叫做 Isla， 鲁爸则叫做 Mac。 阿鲁还有个姐妹，鲁爸妈在社区当中相当受到大家的尊重，除了两个小孩之外，他们经常会接收来自多伦多一些有问题的寄养小孩，所以他们家经常有6到10名小孩。这些小孩的家长之所以会将他们送往阿鲁家，是认为只要他们远离城市的喧嚣和混乱，或许会对他们行为有所帮助。而通常鲁爸妈都会要求这些小孩协助农场的日常工作，来换取他们的食宿。然而关起门后，阿鲁家的气氛却是相当的紧绷。鲁爸妈是非常虔诚的教徒，虽然都是拜圣经的，但是教派不同。鲁妈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鲁爸则是苏格兰长老信徒，他们两个因此经常吵架。不过阿鲁跟妈妈的关系比较亲近，所以吵架的时候经常会站在妈妈那边，导致鲁爸对他相当没送，对他会莫名严厉，还经常辱骂他。然而阿鲁认为他跟爸爸的关系不好，不完全是宗教和妈妈的关系，有可能是因为鲁爸察觉到他身上有某种特质，也就是缺乏男子气概。既然很多人会把小孩送到他们家矫正，可想而知年幼的阿鲁必须成为其他小孩的榜样。他是一个守规矩又听话的孩子，除了帮忙做农场的杂物之外，他的学业表现也相当不错，还赢过唱歌比赛。不过曾经和阿鲁读同一间小学的同学表示，阿鲁是一个严守规则的小孩，因此跟其他的小孩有相当大的疏离感。再加上他发现只要有人不遵守规则就会去告老师，所以可以想象他根本就难以融入同侪当中。不过他后来转学到一间比较大的学校之后，他就显得没有那么显眼了。阿鲁大概是在青少年时期发现自己喜欢男生，但是在1960年代安大略省的乡下地方社会风气还很保守，加上鲁爸妈都是虔诚的教徒，所以阿鲁根本没有出柜的机会。不过说真的啦， 虽然现在都2026年同婚也都通过了，其实锁在深柜中的同志还是大有人在，而且还不少。从九年级开始，阿鲁每天都会搭校车前往林村读高中。他是一名有野心也很有主见的人，他在毕业纪念册当中写下自己最喜欢的消遣是好好的辩论一场，人生的志向则是要成功。问到他觉得自己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阿鲁则写道， Your guess is as good as mine， 你猜的跟我一样啦。高中期间，阿鲁开始跟一名同校的女同学 Janice Campbell 康宝交往。虽然说他发现自己喜欢男生，但是很有可能是为了符合卢爸对男子气概的期望，所以他找了一个女生交往。他和康宝几乎形影不离，到了高三，两人正式成为交往稳定的情侣，还规划高中毕业后打算同居。渴望成功的阿鲁考虑乡村小镇的机会不多，高中毕业之后，阿鲁就跟康宝一起搬到多伦多东部开车约40分钟左右的一个城市奥沙华。1974年23岁的阿鲁和康宝结婚，几年之后他就在加拿大的大型百货公司 Eaton's 担任采购助理。这个时期的阿鲁他有稳定的工作，还有一个爱他的太太，两人还一起生了两个小孩，他也非常的疼爱孩子们。他还参与了当地教会的事务，他的家庭生活一切看似都非常的完美，而这种生活也是阿鲁爸妈认可甚至是引以为傲的模范生活。然而阿鲁事后说，他投入教会活动某种程度上是在逃避自己同性恋身份的罪恶感。1978年阿鲁离开了百货公司，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成为 McGregor Socks 袜子公司的业务员。在此之后，他就在一间叫做 Stanfield's 的服装公司担任商品陈列代表。1970年中期，鲁爸被诊断出脑癌之后，就被送往一间安养院。鲁妈此时对一名男子产生感情，阿鲁当时觉得非常失望。1978年，鲁妈也被诊断出癌症末期，没多久后就去世了，享年只有49岁。鲁爸接着也在1981年去世，阿鲁因此在30岁之前就失去了双亲。大家可能会想，既然鲁爸去世了，阿鲁总能解放了吧，因为他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一直都是照着鲁爸的期待过活。但是他做了相反的事，他反而更投入家庭生活以及教会活动，还在1986年为他的家庭买下了一栋位于街角的红砖房。只是装也没有办法装得太久，阿鲁在袜子公司工作的期间，由于出差的时间很多，所以在他出差独处的时间内，他便决定解放压抑已久的渴望。1990年初期，接近40岁的阿鲁开始和其他的男性外遇，跟其他男性出轨约一年半后，阿鲁就跟康宝坦诚自己出轨加上出轨，然而他们却没有因此离婚，可能是为了小孩啦，所以他们又一起住了很多年，一直到1997年两个人才分居。而阿鲁在搬离了家之后就前往多伦多生活，毕竟同志社区在大城市当中发展的比较蓬勃，阿鲁也直接就搬进了同志最活跃的核心地带，那就是 Church 和 Wellesley 一带。那这个地区呢，也就是知名的多伦多同志村，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街区，但是对全加拿大的 LGBTQIA+ 社群来说，这是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地区。1980年代初期，由于加拿大警方对同志酒吧和三温暖的突袭，激发了同志平权运动，而这些事件主要发生的地点就是在同志村这一带。经过了数十年，这一区就变成了飘扬着同志骄傲旗、彩虹斑马线和闪耀 disco 的天地，更成为 LGBTQIA+ 族群交流、工作、相遇并且坠入爱河的避风港。对年过40的阿鲁来说，这里成为他终于能活出自我的完美舞台。阿鲁在搬到多伦多没多久，就认识了 Skandaraj Navaratnam 阿菊。29岁的阿菊来自于斯里兰卡，他是用难民的身份来到加拿大的，并且定居在同志村。他的身材高瘦、活泼外向，非常有魅力又善于交际。相较于阿鲁壮硕的身材和沉默寡言的个性，他们两人算是两个极端，感觉不是很搭嘎的类型。但是由于阿菊喜欢年纪比他大的人，两人的确对彼此都有吸引力。关于他们两个交往的时间轴不是很清楚，据说此时的阿鲁其实有一个男友，所以他们刚认识的那段期间，两个人很可能只是朋友而已。几年之后，阿鲁的男友表示他还没有准备好投入一段稳定的关系，就分手了。这让阿鲁的打击非常的大，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再加上他当时的事业也出了问题，他在服装公司的工作告了一段落，加上儿子因为曾经对女性打了猥亵电话而遭起诉，为了支付打官司的费用，阿鲁和太太将房子拿去抵押， 两人更在1999年宣布破产。这一切都让阿鲁对自己的未来感到非常的迷惘。将近50岁的阿鲁单身又身无分文，还和过去熟悉的一切失去了连结。2001年的万圣节10月31日，50岁的阿鲁被强烈的孤单感压到喘不过气。当天早上，他心情低落的在多伦多的街头游荡时，注意到一名叫做 Mark Henderson 马克的年轻男子走进了一栋公寓大楼。马克曾经当过护理师和演员，也从事过性工作。马克走进公寓大楼的时候，阿鲁从他的后方靠近，马克注意到了，他就人很好的帮他扶住了门。但是阿鲁不但没有感谢他，还恶狠狠地瞪了马克一眼。但是马克不是太在意，转身就朝自己的住处走去。但是当他把钥匙插进门锁的瞬间，后脑突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疼痛。原来是阿鲁跟着他到家门口，并且用一根钢管朝他的头部直接挥下去。当马克转身试图防卫的时候，看到了阿鲁扭曲的脸。马克事后回忆到，他脸上的每块肌肉都紧绷了起来，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科摩多巨蜥，他完全像爬行动物一样，浑身充满了怒气。这边我要为爬行动物说句话，科摩多巨蜥其实蛮可爱的好不好，看起来超无害的。我只能说马克用这个形容词来形容阿鲁当下的情况也是蛮妙的啦。总之阿鲁用钢管一次又一次的重击马克，直到他失去意识为止，接着将马克丢在原地就离开了。马克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头痛到爆炸，并且感觉到在头发上干掉的血液，双手因为防御也受了重伤。马克马上报警，并且跟警方说明了一切。就医之后，他的后脑和手指都缝了好几针，还得接受为期6周的物理治疗。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在暴打了马克一顿之后，阿鲁居然自行前往警局自首了。接受警方质询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 I don't know why I did it，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做。2003年1月，针对这起攻击案件的审判中，阿鲁对持有武器攻击罪以及造成身体伤害的攻击罪认罪。在量刑的时候，警方提交了一份阿鲁的心理评估报告，表示阿鲁没有任何人格障碍或是反社会行为的迹象。心理医生认为，阿鲁非常配合调查，但是同时也表示他的内心可能压抑着某种反叛的情绪，偶尔会浮到表面，并且在结论当中写道，阿鲁为了维持表面上的自我控制，让自己过着一种组织化、紧绷且约束自我的生活。然而阿鲁从来都没有任何暴力记录，所以这个案件是他第一次出现的暴力行为。以50岁的年纪来说，这让阿鲁成为一个相当罕见的案例。除此之外，这个事件另外一件奇怪的事，阿鲁声称他完全不记得攻击马克的过程，他怀疑自己是否在那一刻发生了癫痫。然而阿鲁早年的生活当中并没有患有癫痫的记录，不过根据法庭的文件，他似乎的确患有癫痫。不过各位，在我的印象当中，癫痫大多都是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或是翻白眼，这种癫痫发作就攻击人感觉是有点牵强啦。但是似乎在国外的确有少数在癫痫发作之前会攻击人的案件，但是有另外一说，就是他的行为可能跟他服用癫痫药物以及另一种叫做 poppers 的肌肉松弛剂有关。而这种 poppers P-O-P-P-E-R-S 是一种很多人会在打炮前用来作为娱乐用的肌肉松弛剂。总之心理医生最后做总结，阿鲁再犯的几率很低，他也因此没有被判入狱服刑，只需要居家监禁一年，接着是6个月的宵禁和3年的缓刑。服刑期间禁止进入同志村，离马克和他的工作地点必须保持10公尺以上的距离，不能找性工作者，他的 DNA 必须进入警方的资料库，还得上情绪管理课程。而在服刑期间和之后的几年，阿鲁相当的低调，他跟假释官说他的人生目标是找到爱情并且安定下来，他决心把财务重新整顿好并且重新塑造自我。因为他当时已经申请破产，高额的法律费用让他的经济状况更是雪上加霜。2000年中，阿鲁成立了自己的园艺造景公司，叫做 Artistic Design 艺术设计。他很快就接到了案子，慢慢的也建立起了一群多伦多客户群。这些客户很欣赏他庭院设计中带有奢华感的风格。据说阿鲁经常使用浓密的热带植物以及大型多肉植物来制造视觉效果。事业的成功解决了财务的问题，阿鲁于是将重心放在寻找爱情上。他加入了好几个交友网站，其中包括一个叫做 Silver Daddies 银爸爸的网站。我去找了一下这个网站还在哦，结果一点进去都是屌照，我就直接关掉了，有点被吓到。总之他在网站里的个人档案上面写说， 主要对年轻男性感兴趣，在还不熟之前我可能会有点害羞，但其实内心很浪漫。然而其实有一名男子早就存在他的生命当中多年了，也就是阿鲁一直放不下并且默默爱慕的人，那个人就是阿菊。阿菊在同志村当中相当受欢迎，也会把阿鲁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可惜的是阿鲁一直都没有办法融入他的朋友圈，而阿菊的朋友曾经说他当时就觉得阿鲁蛮不对劲的，他从来都不会去阿菊和朋友们经常去的酒吧，反而是偏好一家昏暗的皮革酒吧，叫做 The Black Eagle 黑鹰酒吧，那是一间非常适合躲起来并且保持匿名的 BDSM 酒吧。但是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觉得阿鲁很怪，很多在那个时期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亲切平凡的好好先生，因为他身材微胖，有点像阿公，还很喜欢热带鸟类，他会烤松饼，在朋友生日的时候会亲手做花艺设计，也会帮邻居处理一些家里的事情。其中一个朋友甚至还说他是我认识过最善良的人。阿鲁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可能是外形的缘故，因为他身高178公分，体重100公斤，他还找了一份季节性的工作，那就是在购物中心扮圣诞老公公。他微胖，有着白头发和白胡子，笑容可掬，根本就是圣诞老公公来的啊。然而这个圣诞老公的内心却藏着暗黑的秘密。2010年阿鲁的园艺事业正兴，当时也正和阿菊交往，爱情事业两得意。然而此时阿鲁心中的不安全感爆发，他觉得阿菊在和其他的男人交往，但是不管阿菊怎么安抚他，跟他发誓自己绝对忠诚，阿鲁还是会疑神疑鬼。阿菊也因此越来越少跟朋友往来。当年的9月6日晚间，两人一起外出，他们最后一次被看见是在同志村的一间传奇酒吧 Zippers 拉链酒吧。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不过我们可以做一些揣测。离开拉链之后，阿鲁可能带着阿菊回到自己的公寓里，喝了几杯酒，也许还打了炮，就跟过去无数个夜晚一样。然而这一晚阿鲁却失控了，也许在拉链看到阿菊跟其他的男人说话，或是他以为他看到，不管怎么样，他深陷在嫉妒的怒火当中，觉得阿菊在背叛他，于是就杀害了阿菊。不确定阿菊的死因，但是从之后阿鲁对待其他受害者的手法看来，阿菊很有可能是被勒毙的。接着阿鲁将阿菊的遗体载往多伦多一个有钱的社区，也就是位于 Mallory Crescent 马洛里新月区的 Leaside Tower 公寓住宅，那我之后就称这一区为新月住宅区。由于他经常在这个住宅区从事园艺工作，工具都储放在那边。接着他在家里或是他工作所开的红色箱型车当中分尸了男友的遗体，并且把尸块都埋进新月住宅区后方的大型盆栽花盆当中。由于阿菊身上经常佩戴很多饰品，他的手腕上会戴满手环，每根手指上也几乎都有戒指。阿鲁想要永远留住阿菊的一部分，就从他的遗体上取下了一只银色的手环放进口袋，然后又若无其事进行他的分尸和掩埋尸体的动作。阿菊被杀害的几个小时之后，由于阿菊的朋友很多，他们马上就发现不对劲，因为阿菊刚领养了一只小狗，而且他还非常兴奋，朋友们却发现阿菊将小狗留在酒吧当中，就知道事情不妙，马上报警阿菊失踪。然而警方却没有找阿鲁问话，真是相当问号啦。阿鲁因此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过他的生活和杀人。当年圣诞节过没多久，阿鲁和44岁的 Abdal Basir Faisi 阿豆见了面，他们可能是透过交友网站认识的。阿豆和阿鲁一样和一名女子结婚，并且育有一女，他当时也过着双重身份的生活，他和妻女同住，但是会瞒着妻子和朋友到同志村跟其他的男性往来，因此也让阿豆成了阿鲁理想的目标。2010年12月29日，阿豆打电话给太太，跟他说他和同事在一起会晚点回家，而那通电话是阿豆太太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接下来事情也是揣测，阿豆可能和阿鲁一起去喝了酒，几轮之后阿鲁就将阿豆带回家，而当时阿鲁正在帮朋友 house sitting， 那所谓的 house sitting 就是房子保姆，就是朋友可能因为有事情有阵子不会在家，家里也许会有需要阿鲁帮助的地方，阿鲁就会住在他家帮忙打扫或是喂小动物等等。而朋友的房子就位在新月住宅区，所以阿鲁可能还稍微跟阿豆炫耀了一下房子，接着趁阿豆不注意的时候出手将阿豆勒毙，便重复了他对阿菊所做的事，也就是分尸后再掩埋。只能说阿鲁的朋友真的太衰了，请他当房子保姆还在人家家杀人。阿鲁最后是将阿豆埋在朋友房子后方的大型花盆里，阿豆的家人发现他一直都没有回家后就报警了。然而由于阿豆他长期过着双面的生活， 所以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虽然警方于一周后在同志村发现了阿豆的车子，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线索，所以他们也无从查起。大家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出，阿鲁此时已经建立了杀人的 SOP， 而且他对于受害者有一个明显的偏好，那就是阿菊和阿豆都是移民，而且都是来自于将同性恋视为犯罪的国家。阿菊是来自于斯里兰卡，阿豆只是来自于阿富汗。2011年，阿鲁加入脸书，他会在脸书上传他去夜店的照片，照片当中经常会出现看起来像是来自于中东或是南亚的男性。据说阿鲁因为2001年的攻击事件被禁止进入同志村的消息，在圈内是众所皆知的事，大家也都知道他喜欢 BDSM 跟激烈的性行为。他在交友 App 上几乎毫不掩饰自己的偏好，他会直接跟配对的对象说他喜欢在性行为当中挑战极限，还表示他想看看你能够承受多少。而他的一名友人曾经听过他在一间咖啡厅失控做出暴力反应的事件，还满脸通红的大喊咒骂那些该死的臭 gay 在散播关于我的事。2012年10月，阿鲁过了61岁生日后的几天，跟一位旧情人联络上了，那就是58岁的 Maji Keha Maji， 两人认识一阵子了，而且也打过炮。阿鲁还曾经短暂雇用 Maji 在他的园艺公司工作。 Maji 来自阿富汗，他也是过着双重生活，除了跟太太一起住在郊区之外，他也特地在多伦多同志村租了一间公寓。10月18日，阿鲁约了马吉到他家喝几杯酒，趁马吉不注意的时候就出手了，他将马吉勒毙。但是这一晚他在分尸马吉之前做了一件跟之前不大一样的事，阿鲁拿出数位相机拍下马吉的遗体，并且在电脑里直接用马吉的名字开了一个资料夹，将所有的照片都存进去。在这之后，阿鲁便将这个步骤加进了他的杀人 SOP， 他后来甚至会替受害者的遗体做些打扮，像是帮他们穿上毛皮大衣，戴上皮帽，有时候还会在他们的嘴里塞根雪茄。分尸了马吉的尸体之后，他将尸块埋进新月住宅区的后方，而马吉已经成年的儿子联系不上爸爸，就马上报警。在三名移民失踪之后，多伦多警方终于发现三人的失踪案似乎互相有关系，再加上一个在食人主题的网络论坛 Zambian Meat 上比亚肉肉的用户发文，声称他在多伦多杀害并且吃掉一名男子，警方便在2013年成立了 Project Houston 休斯顿专案，负责调查这三起失踪案。警方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曾经怀疑已定罪的杀人犯 Luca Magnota 卢卡是本案的嫌疑人。大家应该对卢卡的名字不陌生，他就是纪录片《别惹喵皇》当中的食人魔，之后我再做一集关于他的故事。总之警方曾经调查过卢卡，想说他会不会跟阿菊的失踪案有关，但是他们手上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相关。休斯顿专案的调查进度相当的缓慢，一直到了几个月后才出现了新的突破。一个匿名线报让警方检视了三名受害者的联络名单以及 email 记录，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发现一个 email 账号叫做 silverfox51 银狐51曾经出现在阿菊的 email 当中以及阿豆的笔记本里，而且这个账号还附上了一组电话，那这组电话号码就是阿鲁的。2013年11月11日警方约谈了阿鲁，只是当时警方似乎并没有将他列为嫌疑人，只是证人。阿鲁在质询的过程当中跟警方承认那个 email 账号的确是他的，更坦诚自己曾经跟马吉发生过性关系，还表示他跟阿菊只是朋友，但是他却不认得阿豆的照片。重点是警方当时居然就这么相信了他的说辞，而他们似乎也没有尽到查询阿鲁背景的职责。因为大家还记得吗，他在2001年犯下了殴打马克的暴力事件，他应该有资格被当成这整个案件的嫌疑人才对。不过这边要说的是，他在2001年犯下的罪行记录在2014年就被清除掉的，意思就是说不会再出现在刑事背景调查当中，但是有留下认罪和量刑审判的逐字稿、精神鉴定跟量刑前报告，还有马克受伤的照片跟阿鲁的凶器照片。但是休斯顿专案查到他的时候，他们应该还查得到他的犯罪记录才对。让人更遗憾的是，警方发言人表示由于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证据，加上休斯顿专案消耗太多的资源，没多久就解散了。而在被警方访谈之后，阿鲁决定保持低调，他更明了到一件事，那就是他不能再找任何认识的人下手了。阿鲁的儿子一开始难接受爸爸的性倾向，但是他能怎样？2014年阿鲁的儿子又因为多次拨打猥亵电话被判了14个月的刑期，但是儿子没多久获得假释， 并且要求和爸爸阿鲁同住，顺便帮助他的园艺事业。有一天儿子的朋友到阿鲁家探访，发现阿鲁浴室的墙面贴满了裸露的东印度男子照片。阿鲁的儿子表示那些都是他爸认识的人啦，而阿鲁对这件事情也毫不掩饰，还会在早餐的时候笑着谈起这件事。距离阿鲁上次犯案约三年后，2015年8月，阿鲁觉得时间到了，他也找到了他下一个理想的目标，那就是来自于伊朗的难民 Sorosh Mahmoudi 阿索。他和斯里兰卡籍的太太以及继子同住。阿鲁和他可能是透过交友 App 或是交友网站认识的。八月中两人见了面并且打了炮，当晚阿鲁便将阿索给勒死了，一样摆放他的尸体拍照后，再将他分尸埋在新月住宅区。回家阿鲁翻看自己拍下的照片，挑了几张最满意的上传到电脑里，再将照片从相机当中删除。不过从他电脑中的资料夹看来，他应该是不知道阿索的名字。而他在成功的拐到了一名陌生人之后，觉得相当满意。阿鲁知道短时间内太多人失踪的话会引起注意，所以他又沉寂了几个月。过了几个月之后，他马上又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目标。2016年1月，他认识了37岁的 Hiroshina Kanagarana 奇拉。奇拉来自于斯里兰卡，多年前来到加拿大寻求政治庇护，但是他的庇护申请最近被驳回了，所以到了2015年就没有工作许可证，还收到遣返的命令。阿鲁马上就利用了奇拉的这个弱点，引诱他上钩。1月6日左右，两人见了面之后，阿鲁将他勒毙，一样的 SOP， 一样的埋尸地点。然而让人难过的是，奇拉虽然和家人很亲近，平常也会定时联络，但是由于奇拉面临被遣返的风险，他的家人以为他正在躲避被遣返，因此保持低调，于是就没有报警失踪。四个月之后，2016年4月，阿鲁认识了丁 Lisenwick 小鼎。小鼎跟其他受害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并不是移民，但是他有精神病史，还曾经因此流落街头，长期在多伦多的游民收容所过夜。他是一名性工作者，阿鲁很有可能因此认识了他。四月下旬，他不是进了阿鲁的家，就是进了他的箱型车，然后被阿鲁勒毙，一样的 SOP， 让他穿上毛衣摆拍完之后，从他身上拿走了一件饰品。而小鼎是除了阿菊之外另外一个被阿鲁拿走纪念品的人。分尸后，阿鲁再将他掩埋在新月住宅区的大型花盆当中。小鼎自从成为街友之后，就跟家人失去了联系，所以他也没有被报失踪。同年六月，阿鲁找到了他下一个目标，那这个人的姓名没有被公开，我就叫他小罗。小罗是一名汽车技师，曾经加入军队服役，退伍后就在一间修车厂工作。2011年，他和阿鲁透过网络认识，之后就断断续续的往来。小罗一直觉得阿鲁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也很享受他的陪伴。然而2016年，阿鲁突然变了一个人，他突然变成跟踪狂，会不请自来的出现在小罗家门口，或是在他工作车厂的车辆挡风玻璃下塞纸条。有时候小罗晚上回家时，还会看到阿鲁坐在他家的车道上，而且还不止一次。这些奇怪的行为都让小罗觉得阿鲁到底是安怎，但是小罗最终还是答应跟阿鲁出来见个面，喝杯咖啡。2016年6月20日，他们在一间加拿大的咖啡连锁店 Tim Hortons 的停车场见面。这个 Tim Hortons 它是有点像是咖啡厅加甜甜圈的店啦。总之呢，当小罗正要走向店门口的时候，阿鲁叫住了他，表示想要私底下谈谈，要小罗进自己的箱型车。由于他的态度相当强硬，小罗最终只好让步进了箱型车。车内铺满了塑胶防水布，但是小罗不觉得有什么，毕竟阿鲁是做园艺的嘛。接着阿鲁要小罗躺下，小罗想说他大概是想要跟他亲热一下，并没有想太多。就在小罗躺到防水布上的那一刻，阿鲁突然跨坐到他身上压住了他，接着用力掐小罗的脖子。小罗无法呼吸，拼命挣扎，他知道阿鲁没有在开玩笑，想杀了他。他的脑中突然闪过了妈妈的身影，想到自己如果死了，妈妈就得帮他下葬。一想到这边，他用尽全身的力气翻身趴到地上挣脱了阿鲁。小罗慌乱地推开箱型车的后门逃跑，跌跌撞撞地逃到自己的车里，并且惊魂未定地打电话报警。但是这个时候的阿鲁也启动了车子直接逃逸。小罗看到觉得很北宋，肾上腺素大爆发，决心不让阿鲁这样逃走。于是他边报警边踩下油门追赶阿鲁。警方在电话中要求小罗停车，小罗在追赶了一阵子之后就照做了。警方最终也以攻击罪名逮捕了阿鲁。然而阿鲁在质询的时候声称这件事是他们双方同意下做的哦。由于阿鲁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好好先生的样子，所以警方觉得他看起来很真诚，居然就这么让他离开了。两次从警方的手中死里逃生，这个时候的阿鲁觉得自己根本超级无敌， 而且警方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去翻他的前科。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阿鲁的暴力行为并没有中断。一个当时和他有过关系的男子表示，阿鲁曾经在打炮的时候突然抓住他的头用力的扭转。另外一个人则表示，阿鲁曾经下药迷昏他，趁他不省人事的时候性侵他。2017年攻击小罗将近一年之后，四月的某天夜里，阿鲁坐在自己的厢型车里，看见了44岁的 Selim Essen 阿舍。阿舍四年前从土耳其移民到加拿大，搬进了同志村，还经营了一间咖啡馆，因此拥有一大群的朋友。阿鲁看到他后上前攀谈，接着邀请他上车，然后载着阿舍回公寓打炮。打完炮之后，阿鲁用绳索将阿舍绑住，并且将他勒毙。摆拍完，并且在硬碟当中建了一个阿舍专属资料夹，从阿舍身上拿走了一本笔记本当纪念品，分尸并且将他掩埋在新月区公寓的花盆里。然而跟之前的受害者不同的是，阿舍是咖啡馆老板，有很多朋友，他的失踪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的朋友马上就报了警。但是由于阿舍和阿鲁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已知的连结，警方无从查起。还好的是，变得越来越暴力的阿鲁接下来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之前就提到阿鲁最爱的一间酒吧就是黑鹰酒吧，由于经常在那边出没，他认识了酒吧的酒保，也是一名社运家，叫做 Andrew Kingsman 安柱。两人由于认识已久，渐渐发展出一种随性的关系。2017年6月26日那天，也是多伦多同志骄傲月游行的隔天，安柱约了阿鲁见面。安柱在自己的行事历在6月26日内阁写下了阿鲁，象征他们当天的约会。当天晚上，阿鲁用绳子将安柱绑了起来。那因为他们是在 BDSM 的酒吧认识的，所以当阿鲁将安柱绑起来的时候，安柱可能不知道自己有危险，没有反抗。但是没多久，阿鲁就让安柱勒毙，剃掉了他的头发，并且在绳索还套在他脖子的情况下帮他拍了照，最后再按照 SOP 处理掉安柱。由于安柱是酒保，又是一名社运人士，认识的人当然就很多，大家马上就发现他失踪了。6月28日晚间，安柱的多名朋友进他的公寓查看，他们在屋内没有发现任何打洞或混乱的痕迹，但是他17岁的猫咪已经没有食物和水了，而这非常不像安柱，他是不可能在没有跟任何人说的情况下离开，还留下了猫咪和处方签药物。于是朋友们马上报警，并且出动了所有人寻找安柱，在同志村的每个地方都张贴寻人启事，而安柱的失踪也成为警方调查的转捩点。整个 LGBTQIA+ 的社群都在寻找安柱的一个月之后，警方成立了 Project PRISM 临近专案。所谓的 PRISM P-R-I-S-M 是临近的意思，这个名字呢本身就带有 LGBTQIA+ 光谱的意涵。警方用这个名字也象征要用更多元的角度重新检视同志村的失踪案件，而他们成立这个专案就是用来专门调查安柱和阿舍这两起离奇的失踪案。参加这个专案的员警都有相当丰富的调查经验。不过其实从2010年开始，多伦多的同志社群就已经开始出现有连环杀手出没的传闻了，然而警方对于这些失踪案都敷衍了事，并没有积极的调查。都已经2010年了还这样，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吃惊啦。终于在两名多人认识的人失踪之后，他们才开始正视这些失踪案。然而2017年除了这几起同志失踪案之外，还发生了其他的案件，像是一名女性失踪后被发现的遗体，以及另外一名是跨性别女性的遗体在一处溪谷被发现。同志村这个时候又开始传出有连环杀手的谣言，所有人都充满了恐惧。由于大家人心惶惶，警方不得不在2017年12月18日召开一场前所未有的记者会，跟大家强调安柱的案件和其他两个案件并不相关，也没有证据显示有连环杀手的存在。当然这并不是真的。深入调查之后，警方很快就让阿鲁列为他们的关系人。阿鲁也因此开始恐慌，他删除了电脑里大量的谋杀照片，并且将自己的厢型车卖给了当地的一间拆解车子的工厂，而且他只卖了150加币，才几千块台币，就知道他有多急着脱手了。然而警方透过了安柱的行事历发现了阿鲁的名字，但是只有名没有姓。警方在经由安柱住处外的监视器画面看到了一辆红色的厢型车，虽然没有拍到车牌，但是从车子外表研判，那是一台2004年的 Dodge Caravan，而那台厢型车是限量车款，全多伦多有超过6000台，但是登记在名为 Bruce 名下的只有5台。警方没多久就因此找到了阿鲁，并且在阿鲁将厢型车卖掉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把车子找回了，而且进行了鉴识。他们在后车厢和后座发现的血迹 而且血迹检验过后确认就是案主的。2017年11月警方开始秘密监控阿鲁的行踪，监听他的电话，再过了一个月取得搜索票，秘密的搜查了阿鲁的住处，并且复制了他的电脑硬碟。2018年1月他们找到了阿鲁和另外两名受害者连接起来的关键证据，不过警方并没有公开证据是什么，而最大的突破是来自于阿鲁的硬碟。警方将阿鲁试图删除的档案复原，找到了他害人的照片收藏，总共高达18000张。2018年1月17日警方开始对阿鲁进行24小时的监控，同时着手准备逮捕令。然而隔天却发生了一件让警方不得不提早动手的事。18号上午10:30左右，他们看见一名中东裔的年轻男子走进了阿鲁的公寓。警方看到后便立刻采取行动，他们马上就闯进了阿鲁的公寓，发现那名男子被绑在床上，头上还被套了一个黑色的塑胶袋，阿鲁还试图用胶带封住他的嘴。幸好警方及时抵达，他才安全获救，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警方当场以两个一级谋杀罪逮捕了阿鲁，也就是杀害阿舍跟安柱的罪名。在逮捕了阿鲁之后，警方在他的公寓搜出了大量的电子设备，包括50手机、5台电脑、3台数位相机以及约一打的随身碟。虽然警方手上的证据已经足够用来定阿鲁谋杀罪，但是他们认为他所杀害的人不止两人，想要确认其他受害者的身份。由于警方知道阿鲁的工作是园艺造景，他们取得了阿鲁的客户名单，并且在地图上标出阿鲁因为工作的关系能够自由进出的地点，于是便开始一个一个搜索。警方在多伦多以及周边总共搜索了100多个房产，都是阿鲁多年来曾经进行园艺工作或是存放工具的住宅。最终在马洛里新月区的住宅区庭院精美的造景当中有了不寒而栗的发现。他们在一排大型的花盆当中挖出了至少3具人类遗体。在接下来几个月内，他们陆续发现越来越多受害者的遗骸，很多只剩下骨头，有的甚至混在一起。有些遗骸除了被埋在大型花盆当中，有些还被埋在附近的溪谷里。警方在逐一确认这些遗骸的身份之后，检方便向阿鲁提出更多起谋杀罪的指控。阿鲁最终以8项谋杀罪起诉。在他已知的8名受害者当中，有5名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除了他们都是移民之外，年纪大概都在中年，留有胡须，自我认同为熊族 Bears， 给对于同志不大了解的人，在男同志当中他们有分很多族啦。熊族呢，就是具有明显阳刚特质的男同志。那熊族还分成很多种，什么大熊、小熊、北极熊等等，其他还分成狼族、水獭、鹿族等等。有兴趣更深入的人，欢迎去问问你的 ChatGPT 或是你身边的男同志朋友。而阿鲁的受害者大多都是在假期的周末失踪的，或者可以直接说被杀害的。2019年1月，67岁的阿鲁审判开庭，阿鲁在法庭上一一认罪，2月时被法官判全部有罪，并且被判了终身监禁，25年内不得假释。老实说我觉得这个很轻啦，居然在25年之后还可以假释。不过阿鲁已经67岁了，所以他应该是会在监狱里面待到死。总之呢，在逮捕了阿鲁之后，警方也针对一些在1975年到1978年间在同志村发生的残忍凶杀案，受害者都是男同志，他们在家中全裸并且被绑在床上，遭到刺杀或殴打致死。警方认为凶手对这些人都是 overkill， 也就是过度杀戮，根本没有必要刺他们这么多刀的意思。而在这个期间，阿鲁大概是26到28岁。然而警方目前并没有发现任何能将阿鲁和这些案件串联起来的证据。好，那接下来的屁孩投稿是来自于爱听犯罪案件的小猪，他要提供的是性侵的故事。故事主角的背景，他说本人是单亲家庭，记得大班的时候父母因为家暴而离婚，因此妈妈要独自抚养我跟妹妹，刮胡相差2岁。大概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妈妈因为经济压力，一个女人有时必须要扛3份工作，因此无暇照顾我们。当时妈妈的闺蜜刮胡我跟妹妹要称作干妈，提议说她的姐姐有在兼职当保姆，看要不要将我和妹妹送去给她照顾。妈妈其实是个不想麻烦别人的人，但迫于经济压力，一次要养2个女儿，加上出门上班时又不能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无奈只好接受干妈的意见。妈妈和保姆谈好，每个礼拜的星期六晚上会来接我们回家，再来事情就在保姆家展开。她说 先介绍一下保姆家的人。保姆是兼职家庭包装代工、刮胡胸针类，手边的货完成后都要出门交货，再重新拿一批新的回家。再是早出晚归的叔叔，上高中准备考大学的哥哥，刮胡让事情发生的人，上高中的姐姐，以及上国中准备考高中的妹妹。这家的小孩对我和妹妹都是看心情对待，好的时候就对我们多说几句话，或是陪我们玩一下，不好的时候连理都不想理。尤其哥哥最为明显，一台电视我跟妹妹在看的时候，会依照她当天的心情，只允许给我跟妹妹其中一个人看。例如她想给妹妹看电视的时候，就会叫我背对着电视，只能听声音。如果想偷瞄，就会被她用睁大的眼神盯着，然后把电视关掉，叫我再背对着电视。等我看向墙壁之后，她才会把电视重新打开给妹妹看。接下来要进入让我最有阴影的段落，由于重复发生好多次，因此细节会讲的比较多，也比较有画面感。如果有不适的地方，我先说声抱歉。有一天，哥哥趁着全家人都不在家的时候，叫我去厕所之后关门锁上，然后叫我把眼睛闭上，再把我的衣服往上掀盖住头部。再来，我听到马桶盖合上的声音，哥哥把我的裤子内裤都脱下来，引导我坐在马桶盖上三分之一的地方，然后双脚抬高，双手要环抱后膝。等一切就绪之后，哥哥跟我说维持这个姿势不要动之后，我听到门转开，哥哥走了出去，接着我又听到厨房的铁块被翻动的声音。没多久哥哥回来又把门锁上，开始用手翻着我的大阴唇小阴唇，然后我感觉到一个冰冰凉凉的东西进入到里面，感受了一下，原来是筷子。哥哥用他出去拿的一只筷子在我的阴道里翻搅着，我不知道他在干嘛，但也不敢反抗，就只能静静地维持姿势，忍着腰酸坐骨痛，被他玩弄着下体。过了一会，玩完之后叫我站起来，说你眼睛继续闭着，不能张开。我点头之后，他帮我穿好内裤加裤子，刮胡一起往上拉，掀开的衣服从头上放下来，便引导我的双手抓住一个有温度的东西。他要我抓住之后前后摆动，时不时叫我再快一点，下一个动作叫我把嘴巴张开，要我含住那个东西，并一起前后摆动。有时我会感受他的一只手顶着我的后脑勺，然后他自己加速。最后他问我说你要不要喝饮料，当时的我是第一次被他叫进厕所，我以为哥哥要去倒饮料给我喝，我就在闭眼的情况下点了头。他说你嘴巴张开，接着在我口腔中感受到温温热热又有骚味的液体，我的直觉就是这不是尿吗？哥哥说饮料等于尿。哥哥喂完之后说吞下去，我强忍着骚味就真的吞了下去。这一连串的行程完事之后，哥哥才打开门放我出去。每次我只要想尿尿去厕所，膀胱释放到阴道的一瞬间，我就会觉得很痛，痛感大概会维持3到5天。后来只要家里只剩下我跟妹妹还有哥哥独处时，我都会被哥哥叫进厕所里做一样的事，我感觉就像机器人一样，只要被叫进去，我就会自动把裤子加内裤脱下，衣服盖上，自动坐好在马桶盖上，调整他要的姿势，等待着哥哥的一个指令一个动作。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持续了多久，也没有印象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只知道有时候等不到痛感还没结束，过没几天又被叫进厕所。也许会问我为什么不跟保姆说，因为在那个家里能压住哥哥的就叔叔，叔叔每晚回来的时候感觉都很晚，有时依稀在睡梦中才听到叔叔回来关门的声音，再加上哥哥的眼神跟气势，真的对当时还小的我来说好恐怖。那为什么不跟妈妈说？小时候心理压力吧，对妈妈的权威不敢说，但身体语言有试图反抗，对家长而言也许只是在闹别扭。在外加一个长大后的插曲，大概在大学的时候，我妈突然邀我去参加健身房开馆的仪式，说是保姆的儿子刮胡哥哥和他友人一起合开的健身房，邀我一起去祝贺。我一听到有哥哥，马上心生恐惧，快速说了不要，回绝了我妈的邀约。我妈说去一下而已，很快就回来啦，毕竟你小时候保姆也有照顾你和妹妹，露个脸让她看看你长大后的样子。听到这里我已经恐惧加倍加怒火中烧，但我不想跟我妈吵架，就又快速拒绝了一次。我妈想不明白，情绪也激动了起来，问我到底为什么不想去，小时候人家也没有亏待，然后诉说了一长串因为她要打拼经济，保姆有多么体谅她的一堆话。到最后我真的听不下去，直接插话，那你知不知道那个哥哥在我小时候有对我性侵过，这就是我不想去的理由，可以了吗？我妈才沉默了下来，并说你怎么那时候没有跟我说。我回答说了你会听吗？我妈再次沉默，我丢下那句话之后就直接关上房门，在里面哭了起来。 其实在保姆家还有一些事情造成阴影，只是这件事情是伤害最重的，持续时间也是最长的，到现在以文字描述出来心里还是无法平静。我只想分享出来告诉家长们，多多观察孩子们的内心，有的像我一样不敢表达，但身体语言却被视为无理取闹。还有，并不是所有的保姆家庭都有一样的情况，这只是我的亲身经历，还是有好的保姆环境，警戒程度还请放宽。谢谢，完。他最后说，谢谢 Y 提供投稿平台，让我能试着打出来分享，你的每一集我都有收听，也让我知道这个社会还有许多同病相怜的人，让我们一起慢慢释怀，我会继续支持你。小柱，首先我想给你一个空中拥抱，念完你的故事我真的觉得很难过，我想应该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觉得这个故事比我前面讲的故事还要恐怖。最后这个回应我真的是改了又改，录完了又重新再录过，因为我觉得不管说什么都无法平复你的伤痛，你最后还检讨了小时候没说的原因，真的是太让人难过了。你那么小怎么知道要怎么说出口呢？你就是被一个大人欺负，而这个大人应该要被游街吐口水，放在街上晒个7749天，然后被所有路过的人都踹他的鸡鸡一脚。居然对一个才国小二年级的女孩做这种事，真是上刀山下油锅都不够。我不确定保姆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说还有其他的创伤也许是他造成的，不管是怎么样的创伤，我希望现在的你都已经走在疗伤的路上，如果还没有，希望你能寻求合适的管道协助。我想这应该让你之后对男人有很大的阴影，或是对人不信任。我觉得你还会呼吁大家说还是有好的保姆，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啦，因为连我看完你的故事之后，我都已经创伤到很难相信人性了，你居然还试着去了解还是有其他的好保姆，这一点我真的是向你鞠躬致敬。不知道你妹妹还好吗？希望妹妹没有受到一样对待。跟你说一个我最近听到的故事，我小姑认识的一个妈妈，她将两个小孩送到她从小认识的好友家，请她帮忙照顾，而且是一名女性，没想到两个小孩都被她性侵。这个妈妈知道后来非常震惊，她没有想到她以为认识多年的好友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情，她后来就跟这个好友断绝关系，而且无法再相信人性。她是后来去进修了心理学之后才慢慢和自己和解。而你后来跟妈妈说的这件事，并且选择投稿让我念出来，我真的很佩服也很感谢你的勇气。我能做的不多，但是希望替你分享这个故事之后，让我和屁孩为你接住一些什么，能够为你的内心带一些平静。最后谢谢你支持最屁，希望你的疗伤之路能够越来越顺利。再次谢谢小猪的投稿。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款 Mophilia。